哎，大人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来聊你的这个职涯发展以及这个讲师的一个这个路程。
好的，
你先把个人学历背景介绍一下。
我过去其实不管是在大学或研究所都是从事管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对人力资源很感兴趣，因为大学期间也参加很多的社团，然后我会发现社团都是跟人有关的东西，不管你刚才讲社团我们也会做招募也会做培训嘛，不管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大家都会来做练习，那当然社团还会做评鉴，所以这跟绩效也有关系。
是，
所以我在这一个毕业之后在找工作，我在想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跟这一个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啊理论啊或者是我们社团有相关，人力资源就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投入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在后面的职场上面我们都大概就是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大概都在人力资源的领域，不管是训练啊招募啊还有这个绩效管理啊员工关系这方面的领域上面好的琢磨比较多，这大概是我的自我介绍的。
人力资源的概念大概是有这个几年才有这样的一个风潮，以前好像也不太需要这样子，反正缺人就是由公司老板自己就招人了嘛。
对对对，但其实在30年前左右吧，那因为这时候这个除了人力之外，在很多的老板就对人力的素质上面就开始有一点要求，比方说我来的人是不是可以用，对不对？他来可不可以创造我们所谓的财富，我们所谓人才啊，财宝财的财啦，对不对？会带来钱这件事情，所谓的绩效。当然也有一般人他就是带雕琢的，就是木材的财，人才，对不对？那这个很多人当然还没有基本的能力之前，他就是木材带雕琢。所以那当然如何去区分怎么可以帮助这个企业创造极大的财富的宝贝财。好，那这个就是人力资源兴起的一个背景。
所以以前只要找到人就好，那后来对找到的人的这个品质越来越讲究。
对，那这个跟时代也有关系，过去嘛就是属于制造
劳力密集，
对，它是劳力密集，
有人做就好，
只要有体力，对不对？你要只要有力气，所以我们讲说人力，但是现在变成什么资讯产业啊金融产业啊现在科技产业，所以大家都是知识才比较重要，所以人力素质上面就是变成老板所要强调的地方了。对，
那人资这个角色它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会有差别吗？
其实会有啦，我们刚刚讲说所有的工作它都会有基本的所谓的知识技能所谓的态度或者是经验值啊它都有，但是不同的产业它要求的不太一样。就像刚刚讲的制造单位制造厂，那我过去也带过制造单位，他们要的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快速的生出来生产出来，对不对？做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当然说如果是在研发为主的单位里面，它就是要如何去设计出来，
对，
产品是被设计出来的。那当然你有到这个服务单位，那它的产品是被就是经过转换怎么去做无形的方式把它去提供出来的，所以你看人力的方式它有被做出来的，有被设计出来，有被服务出来的，所以人力素质就是这样有差别了。
所以不同产业就有这个不同的需求，
对，
那人资就要很了解自己公司才能够招募到适合的人。
是，所以我们在讲招募吉米大哥刚刚讲了一个 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讲的是企业的 DNA 啊，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是什么样的公司啊，所以他都应该有具备的基本的条件，对。
可是我们在招募的过程怎么样避免到踩到这个法律，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看到有些公司招募的条件一开出来就业歧视然后被罚钱。
这就是常常我们讲的，当然企业当然都会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人，说实在这是很正常的，就我们常常讲说找人就很像说要去 找男女朋友一样嘛，要找结婚一样，是非同小可，
对，
你当然会有限制的条件，但是有些条件你是不能明说，对，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你可以透过面试的方式，你可以透过这一些出题目的方式去筛选你所要的人，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就说我不能够有这个不能够有那个，你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用人规格这个部分要先把它提出来，
先把它放宽一点
啊，对，
不要写太明确，太明确就就业歧视啦，包括这个限男生限女生现在好像都会被开罚
啊，那当然，所以不管像性别啊宗教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够列入在这个条件范围内了。
所以你在这个人资的职场20年，那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出来做所谓的这个人资顾问或企业顾问？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在企业里面其实都很喜欢做改善案， 哦，就是我们当然不管在制度也好，流程也好，刚刚提到人才发展也好，其实我们都会不断的去做精进。那当然我在这一个人工作领域上面，我也会做教育训练培训这方面，
是
我们当然也会请外部的老师啊顾问啊来我们公司帮我们这些同仁啊主管啊做一点培训，观念的改变等等。那通常我就会发现说，这些顾问们老师们还蛮厉害的，他不仅是懂得这些知识技能或者是新的东西啊，他的不同公司，就像刚主持人刚提到问的，不同产业啊，不同的技能啊，不同的方向，他也都有一些很棒的见解。突然间我自己想说，这个也是我所向往的地方啊。如果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顾问，我不一定要在一间公司任职，我每到一间公司去做授课或者是做制度辅导，其实就在那一天你就必须在那一间企业里面待着嘛，看看他们的流程，看他们的制度，看看他们的管理，对，看他们的管理风格，才会知道说，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程度可以帮助他更好。所以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离开我现有的工作，然后进入这个讲师跟顾问的行业了。对，
所以你本来就在自己的企业做内部培训了，
对，
然后开始接触外面的讲师。然后羡慕他们这样自由自在到处飞，可是一开始收入就会骤减，对不对？
啊，那这当然的。所以我开始职业跑道换的时候，我们从以前我们是甲方啊，
对，
好，对，我是企业雇主嘛，然后当很多的管顾老师都来找我们，然后希望我们能给他机会。当我身份改变变成乙方的时候，哇，这个换个跑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了，经验值从零开始啊。所以即使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可能所谓的声名比较好，可是到了换个跑道之后，这个没有人认识你啊，就变成 nobody 了。所以还是不管在品牌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是经验值上面，都还是得必须要重新累积开始。对，
所以自己也要一瞬间做很多功课，包括重新上课，对不对？
是。所以其实您刚刚提到上课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企业内自己担任内部讲师，在帮人家上课，跟你自己到外部讲师上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在企业内你是主管。那些同仁们上课是因为看着你是主管，
不得不听啊，乖乖
不得不听啊，对啊，对啊，真的。但是你变到外部讲师之后，你就要去想说，人家为什么要来这堂课？为什么要听你上课？你讲的很有道理吗？你说的东西很生动吗？你能够举我们所要的例子吗？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我们所好用的表单啊、工具啊，未来可以用到等等？那这个光想这些，就必须要在课前，我们要在事先调查上面，如同刚主持人问到，这是什么产业啊？他们需求是怎么样啊？他的规格要什么？那你可不可以给他们具体的方法跟建议，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管理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要备课是吧？
啊，对，真的。
然后去搜寻他们的一些相关资料，或者是由他们来提供这样子。
没错，这课前访谈啊，需求调查、分析啊，然后去透过我们的方式或者是经验值去把它去做整理，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
而且这个说的好不好很重要，说不好人家不会给你面子，不会跟你客套话。
这是真的。其实台湾现在的课程的这个学员要求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会第一个就希望说，我都花时间了，因为工作很繁忙，对不对？啊，我们要拨时间进来上课，因为他们现在是没有产出的状态。那这个老师上的东西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或者是您刚讲，有没有很生动有趣？还是都只是教条式的，一直讲？刚刚主管已经讲了那么多了，现在老师又在讲一些，他是不是会带一些比较有趣味的活动啊，引发我们思考啊，或者是借用一些管理的影片啊，帮助我们多一下学习 啊，这个是这个教学手法上，当然这不管是讲师跟顾问上面，还是要另外再精进的地方啦。对，
那你这样子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应该也有发展出你的课程系统跟核心，对不对？
对，我现在目前主力是放在这个主管培育的这方面，因为我过去在这个企业的任职上，我一路也是从员工变成初阶主管、中阶主管、高阶主管，
是，
甚至台湾到海外这部分。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每一个主管他在管理上面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刚刚讲说系统风格，我就在想，就我通常给我自己四个字啊，莫忘初衷啊，去想想以前我们是菜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新手主管你面对的就是，同仁都在想一件事情，凭什么你当主管啊？升你当主管你很厉害吗？你工作能力很强吗？你会带人吗？你懂得绩效怎么达成吗？工作怎么分派吗？等等。那中阶主管的时候，大家会想说，跨部门沟通，对不对？
对，
每个部门都有他坚持的立场啊，你怎么样去做好资源的分配，对不对？把任务达成这件事情。那中高阶主管他要的就是目标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目标怎么去做传达，对不对？那指令怎么去做明确？虽然我们刚刚讲说现在计划不如变化，那高阶主管他的应变能力，这些个转方向策略的改变这件事情上，他能不能做得到位？所以接的这件事是 这个过程我就想一下，那我就把这个出成我自己的书，比方说一个主管的心态，好，目标怎么去做设定，工作怎么计划去计划，怎么去做展开，那工作如果遇到问题你会怎么去做啊？那如果员工遇到不懂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教他，对，那团队带领上面不同的团队的形态你可以怎么去给他去做指导方针，那当然最后这个老板让我们去成为主管那不是在做佛心的慈善机构，他还是最后要的就是绩效嘛，对不对？那如何做到前面刚刚这么多事情啊？绩效又能达到，
是
对不对？那这个是主管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刚刚讲的系统我就是因循着主管所谓的管理周期啊，不管是初阶、中阶、高阶，那特别是年初你要怎么做计划，
对，
年中间你怎么做管理，对不对？年末你要怎么去做绩效的整个去汇总跟去统合，那大概就是我目前在做这个教学跟辅导的这个内容。对，
所以它是可长可短的课程，是不是？
没错。那我们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是针对这个员工培育这部分，我们主管不太知道怎么去做培育，我们可以做单点式的学习。当然有的时候就刚我们提到，我们这个整个流程面管理流程上他不是很清楚，比如说一开始要做哪些事，期中间要做哪些事，期末要注意什么事情，那希望我们给他们做一个流程的建议或者是指导这样子。
对，所以这些课程也算是企业管理顾问的一部分，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它不只是教学啦，那当然是我们讲的是管理流程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它也可以兼具辅导的部分。
所以可以这个特定目标去开课，也可以针对企业去做见证，对不对？
是 是，
尤其疫情期间，是不是遇到很多这个个人品牌，大家开始想要自己独立，想要自己成长，更多需要你们这样的一个教练。
是没有错哈。您刚刚提到疫情期间，我回想在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大家也希望去做人才培育，特别是可能在这个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做突破的时候，那人员这个培育跟发展就很重要。
是，
好，那我就。这引发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那工作的改变，工作形态的改变，从我们刚刚讲的实体的办公场所大家都坐在一起，因为疫情大家都窝防控，对不对？
对。
但是你的管理指令如何贯彻所以我又延伸出另外四个字叫做状况共有啊。所以你如何让你的 team member 能够跟你状况共有，通常我们台湾企业有一些啦，有一些组织会有一个这样的迷思，就是希望看到大家坐在办公室才叫做认真上班，
老板比较安心嘛。
对，看到大家都有在做事的样子。事实上我们在讲说新时代的管理啊，我们要求的是结果，因为我刚刚有不是提到主管做了任何作为一件事情，老板要的绩效。所以新时代管理方法就是如果绩效可以达成，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轻松管理。员工他什么样的形态无所谓，他只要把我要的绩效给我就好。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带人怎么样带心嘛，让员工愿意贡献他的绩效给你。对，那至于他怎么样坐着，他躺着坐站着坐，只要他把事情做完就好。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站着坐躺着坐这件事不是说他是可以随便做，当然我刚刚讲企业有很多工作他有他毕竟要的遵循的伦理跟态度啦。
对，
对不对？比如诚信啊，务实啊，对别人的这个遵守诺言这些等等，我们讲的必备的态度他一定要嘛。那在此之前我们其他的规范可以不用这么的严肃，只要他达到绩效就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如果你能够主管做到这样的管理模式，那你的同仁自然就会知道说我的老板我的老大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讯息，我赶快给他。在时间范围内我赶快交给他，那我就可以轻松做我自己的事情。员工其实是趋吉避凶啦。你只要告诉他业绩达到了，然后你就可以，你也可以领到绩效奖金啊，你也可以轻松过日子，只要你把事情做完了我都不会管你。那这样的管理模式就不管在实体或者是线上都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對，
难怪我们看新闻看到很多那个新兴产业他们的公司啊，员工休息室有电动，有热食，有美食，有什么什么搞得很舒服，但是绩效为上嘛。
对，您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很多很多我们的企业都靠你看人家的知名企业的这个环境都做得那么漂亮，对不对？好像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企业在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员工放心的在公司里面做产出啊。对，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我刚刚讲嘛，你怎么吃怎么玩都没有关系，但是记得下班前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就好，
交出来。
对，那但是有些企业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员工关系做得太好了，但是忘了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你该给我的东西给我了没有。对，那所以才说这个管理的思维必须要放在心上，就是我常讲好人要坐在后面啊，坏人要坐在前面，就是我的框架。今天我要的是目标，我要的是绩效。那在过程当中你需要任何的协助，你有的什么困难点，身为主管会给你必要的资源跟支援。资源就是 resource 你需要的方法、哦、你需要的这些渠道，你需要的这些培训我都可以给你。那你需要的这些 support 这件事情、啊、我们能不能做，比如说、哎、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我可不可以帮你做跨部门沟通，请一些 member 帮你去做分担等等、哦、或者是我给你必要的权限让你去做这件事情。那很重要的是你要给我产出嘛，那
对对对，
只要达到产出、嗯、你爱怎么做都可以，这样员工才会有向心力啦。对、
欸、可是这种状况如果遇到家族企业，你们也是有志难伸啊、嗯、因为管不动啊、嗯、因为那个人可能是他叔叔伯伯阿姨。
哦，你这样说的很好，其实在这一个很多上课跟辅导期间遇到这样的公司，那 我通常会想到一件事情啊，其实老板的态度很重要。
嗯，
对，那即使是在家族企业的领导人也是希望他的家族企业长长久久啊，
对，
所以他也会希望说外部的顾问或老师会告诉他们，哎，在这样他们的体制下可以怎么做是更好。所以我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帮他们培育接班人啊，所以从接班人开始做起。那接班人如何做无缝接轨的承接这个上层的这一个他的经营理念，但是又能够给这所谓的二代或者是三代这个新的管理手法跟概念，对，让他们去在做这个新世代这个所谓的经营权转移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比较顺利的能够上轨道这样子。
欸、可是接班人这样的一个培育，不是要花更长时间吗？
哦、那
因为很多观念你要从头导正，因为富二代嘛。
对，所以你说其实以外部顾问来讲，文化这件事情是不太好切入的。
对啊，对啊。
但是管理手法这上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琢磨的点。好、哦，比方说之前我也有去一间这个传统的罐头工厂。
嗯，
他已经是第四代接班了。
是，
那这个四代他其实从国外回来，他一直很想把他做一些改变。嗯、那当然改变这件事非一朝一夕，因为前面的刚刚讲的爸爸爷爷奶奶级的都已经打下了一些天下，甚至目前也为止也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有很多亲戚皇亲国戚在里面，那怎么办？
嗯，
所以我会给他一个建议，先从小处着手，要有成功经验、嗯、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管理风格跟管理的这个威望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你的长辈们你其实是有办法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过去的经验会觉得哎、欸、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啊，新的经验我们在不懂之前不要乱尝试。
嗯，
所以我就说哎、欸、比如说你现在手上可以去经营的是业务单位，那我们先来看看业务单位可以怎么做改善。
嗯，
如果业务单位被你这样的过程当中哎、欸、新产品新客户被你做成功了，那这些长辈们会不会觉得，哎、欸，很放心哦？不，你用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做成功，那其他单位是不是交在你手上可以有更不一样的表现？哦，所以我觉得，甚至像新官上任，我也会建议给他们一些新主管的一些建议，就是先有一个小的成功经验、
嗯，
让人家看到说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个领域哦，不管带人或者是做事情上，有成效，那你的上级才会放心的把新的东西、新的领域，或者是更多的权责交给你。
嗯，对，莫因善小而不为
啊，真的。
所以这个小改变呢、啊，能做的就赶快做，千万不要想说等这些老人呐、啊、全部退休再说。
哎、欸，
因为你公司搞不好不能撑到那时候。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真的是平常去做累积啦。那因为有一天如果真的去做，当这个政权转移的瞬间哦，你可能也来不及培育了当下的这些能力哦。没错，是的、
嗯。最后还是把你这个之前出的一本书啊介绍一下，高绩效主管带人术。所以这个就是结合你过去课程的好几个核心，对不对？
对，没有错啊。也出这本书其实也是刚好当时在疫情期间啊课量也变少嘛，这个案子变少。对，刚好也在想说啊，这个时间可以做些什么事啊。接着刚好在不断在上线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没有错啊，我过去上的这些课怎么样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好，那如果我的 TA 对象就是一些主管们，那我们再想想他在这一个管理工作上常常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跟问题，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这一个 know-how 在这本书里面。对，
嗯嗯。那你过去的课程除了这个短期的课程，你会签长约吗？所谓的这个年度顾问这样子。
其实就如同主持人刚提到的，刚出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真的是需要累积。
对，
所以这个我们每次做好一个就是口碑先做好，就跟刚刚讲的品牌，品牌其实靠累积来的。当然一开始当然都是一天一堂两堂的课程，
对对对，慢慢
后面当这一些企业都会觉得哎、欸，我们这样的课程跟内容真的可以帮助到他的时候，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罐头工厂就是属于半长期约的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开始只是一个四个小时的短课程、
哦、
那因为老板在那个课程里面发现哎、欸，哇，这个刚提到的目标设定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然后于是他就私底下跟我们来接触说，那他要来做刚刚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很大的 program 可以怎么做、嗯、 那它就变成了半年期的辅导案了。
哦，
对，所以其实是慢慢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这个短课程非常重要，因为可能就是为未来的长课程的一个铺路，对不对？
是，所以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莫以善小而不为啊。所以即使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课好像看起来很少，对不对？然后它的对象也就是很传产。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心把它做好，你不知道它后续会不会有很长的这个合约产生啊。对。
好，最后身为一个这个媒体教练啊，这个企业顾问，自己的时间规划非常重要。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自己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啊？因为不停的去讲课付出，自己也要充电，对不对？
哦，是。其实在不管是这个讲师或者是顾问，他们我们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有一个周期啊，淡旺季。比方说真正的这个旺季会是从四月份一路到十一月，会是这个所谓的客量最多的时候。
是，
那当然我刚刚讲说啊，十二月到我们刚刚讲的三月份，有过年期间寒假会做什么事？第一，当然要好好休息，因为
是
体能很重要。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讲师跟顾问业虽然是属于知识型的工作，它不免俗的还是体力劳动型，它必须要一直说话，一直在台上互动啊，说学逗唱也都得要。所以休息运动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刚您刚讲的充电学习，
是
在这一个第四季到第一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学习或充电的这个很重要的时间点。甚至刚提到这个怎么样去优化我们的内容，或者想想这个去年度有什么做得好的跟做不好的。那今年度有什么新的趋势啊，新的知识，然后在这个时间内赶快去做补充。
哦，
那当然在忙碌的时候，你只要把新的观点，最近时事发生什么要点，哦，只要做一些穿插补充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冬季跟春季就是我们练功的时候了。对，
欸，真的，这个身为一个顾问，所以对这个新闻时事还是要有一些掌握度啊。
那是当然的，对。
因为搞不好人家今天上课，人家就突然问你这个问题。
对，比方说前一阵子，我们通常在讲前一阵子，事实上才发生没多久。比如说，有一个山道猴子的这个影片，对不对？然后引发大家很多。然后后来我们讲说山道的猴子，大家就想研究猴子。后来忽然发现。看完以后，职场也到处都是猴子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人家也看我们是职场的猴子，
是
就是恣意妄为，想要做
好吃懒做
啊，对，总是让人家眼中很难搞的人物。那殊不知，你看这个现在自己成为主管了，你也在看着这些职场的猴子
正成长出来，
是没错。不过三道的猴子里面，在仔细推敲里面，哎，发现这些猴子虽然是没有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也是努力赚钱的典范啊。他没偷没抢，对不对？没有骗，但是他靠自己，只是他的思想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特质，所以我才说，用这些新的观念去看一下新时代管理，我就会把这个议题放在我的课程里面，让所有的主管们去聊。好，那跟主持人分享就是。那刚好去年不是流行一个影片，这个《捍卫战士二》，我们讲汤姆克斯，
独行侠，
对，独行侠 Maverick。大家如果依稀记得他那个《捍卫战士 Top One》这个 Top Gun One 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个猴子啊。1986年，他就是那个桀骜不驯的猴子啊。结果2023年，他当教官了，他就教了这些2023年的
新的猴子出来了，
新的猴子出来。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跨世代沟通？所以我才讲说。猴子每个年代都有，我们也曾经当过猴子，所以为什么刚刚提到，管理就是要莫忘初衷啊。对，你不要觉得，新时代的人怎么长这样，因为要回到他，他们也是我们过去的自己，那你怎么陪伴他们去走这一段路，所以就会变成我刚刚讲管理手法上，我刚刚讲说这个议题啊，每个年代都有，对不对？随时都会发生，那把这个议题素材放在我们的课程或者是在刚提到的管理教练里面，就会让他们有新的收获跟启发。
对啊，因为在一个这个环境，不可能这些人全部都是你满意的人。
对，
你还是要用他，你还是要教育他。
是，没错，没错，没错。
要不然动不动就是全部裁掉。
我觉得文化上是有差别啦，
外国可能是这样的。
对，如果我刚提到的，这个最近新闻也有嘛，这个知名的外商公司，对不对？大量的裁员，然后通常我们台资企业看到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可是又如同我刚提到，因为外资企业他就很敢给啊。
对，
我们环境就这么好，我提供你吃，给你住，给你穿，甚至给你所有的娱乐，为的就是绩效。你绩效没达到，对不起哦，请还给我，你离开。
对，
还有下一批人会进来。
对，
所以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实际。那因为台资企业多了一些人情味的，
人情啊，
对，就是我好不容易找你来了，我当然要善待你，对不对？我也不好意思让你走，或者我们走的场面不要这么难堪。那当然，这个管理的这个方法跟思维就要有不一样。对，
所以像你在外商或者是在本土企业还是有差别，
是外商企业它特别强求实际，就告诉我一些方法，怎么样可以把员工的绩效提升。但是 台湾企业多了一些怎么善待员工，让他们愿意为公司付出，好，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好，最后大人老师，你个人的粉丝页，你都分享什么讯息？一样是管理讯息吗？
哦，对，当然在这个粉丝专页里面，我们通常会分享一些新的文章，刚提到的新的知识，或者是我们近期比较主打的课程啊，或者是一些辅导案这些。对，
嗯，所以欢迎大家追踪我们大人老师的这个粉丝页。好，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